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在乌克兰的资产被泽连斯基国有化，拜习会聚焦四大议题，白宫先知会台湾，中国富豪总财富大缩水，走无可走。美国中期选举，宾夕凡尼亚州去世议员再被选上。马斯克警告推特有可能破产。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北京当局在国内推行国进民退，对私营企业和富人和百姓大割韭菜之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则声明，说乌克兰政府决定将马达西奇扎波罗热的变压器厂、克列缅丘格汽车厂等富有战略价值的企业收归国有，并解释称这是战时条件下所必须采取的手段，以满足乌克兰当前的国防需要。没想到这一下却踩住了中企的痛处，由于中国企业和其中的飞机发动机厂马达西奇有着重要关系，因此事情在大陆引起轩然大波，持股的大陆企业天骄航空发声明反对，强调这是无耻掠夺中国在海外的资产，还说会采取一切合法方式维权。这份声明还痛斥乌克兰政府2020年以来不断制造事端，污蔑打击迫害中国投资者，毫无理由地实施特别经济制裁，意图用非法手段将马达西奇公司国有化，无耻掠夺中国在海外的资产。该公司还坚决反对乌克兰政府滥用国家权力，偷换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企业正常商业活动，反对乌克兰政府将正常商贸行为政治化等等。自媒体人士秦鹏评论说，看来中国企业只敢对乌克兰的国有化和公司合营表示愤怒啊。据了解，马达西奇又称西奇公司已经有100多年历史，成立于1907年沙俄时代，位于乌克兰扎波罗热市，是全球闻名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甚至在苏联时期有苏联航空工业心脏之称。苏联解体之后，马达西奇公司一直是乌克兰的外汇盈利大户。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乌克兰政府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军事设备，令马达西奇立刻陷入营收困境。中共捉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手了。2015年中共以中企北京天骄航空的名义和西奇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决定在中国兴建航空发动机产业基地。2016年马达西奇的行政总裁又通过出售股权的方式，从中方手中换得大笔低息贷款，同时中国亦成为公司最大买家，2020年的订单占比超过一半。秦鹏说，天骄航空背后亦有共军的影子，他们看好的是马达西奇从直升机到战斗机以及大型飞机的制作能力。到2017年乌国安全部门开始关注这一宗收购案，尤其是得知马达西奇准备在中国建立一间生产发动机的工厂之后，后续以资产非法转移为由，对马达西奇提出了刑事诉讼，不久之后冻结了中企持有的 56% 的股份。2016年马达西奇初步合并入乌克兰国有国防工业集团，在本月7号泽连斯基正式宣布了上述相关决定。秦鹏表示，中共一边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现在却想住什么好处都要，这个梦做得有点太美。在过去几年内，美中关系已经渐渐趋向对抗。白宫10号证实，拜登和习近平将于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面对面会晤，这将是拜登上任以来拜习两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说，美方认为没什么可以取代面对面的讨论，美国期待会议成为领导人之间的深入和实质性对话，为更好地了解彼此的优先事项和意图。但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11号在白宫新闻会上对各方预先交代，说 不要期望这次会议有具体的成果，双方亦不会发表联合声明。另有白宫资深官员透露，这次峰会对话的议题将聚焦在四大领域。首先就美中关系的方向，美方希望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竞争关系。其次，拜登将提出对台海和平、人权以及美国的盟友伙伴们对中国恶意经济行为的忧虑。第三，讨论可以合作的领域。最后，则是讨论全球和区域性议题，包括俄乌战争以及近期北韩的挑衅行为等。至于美国中期选举是否影响拜登此行的内容，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两党基础，无论国会两院组成如何，都将在相关议题上和两党合作。沙利文还特别向台湾方面表示，美方将会在会议结束之后向台湾简报会议的结果。他相信美国对台海和平和稳定的支持，以及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会令台湾对美国的立场感到相当安全和放心。台湾关系法承诺美方会为台湾国防提供物资。在美国中期选举期间，中共备战动作不断，不管中方是虚张声势还是是有实际的计划，四国集团 Quad 同一时间移师东太平洋，美国、日本、澳洲、印度进行联合军演。日本媒体共同社解读，这个军演过去都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进行，今年移师关岛以南东太平洋海域，可能针对中共威胁和台海情势。11月10号，福布斯发布中国大陆地区富豪榜，中国富豪总资产大幅缩水，前100名上榜者中79人的财富都下跌，财富缩水近 40%， 创下福布斯中国大陆榜区近20年的最大跌幅。农夫山泉始创人钟闪闪蝉联中国首富，他的财富比去年增长约89亿美元，总财富627亿美元。紧随其后的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公司字节跳动始创人张一鸣，由于该公司估值下滑，张一鸣的财富比去年下降了131亿美元，即 28%。 排在第三的是中国新能源科技公司宁德时代总裁兼营运总监曾毓群，他的总财富较去年下降约124亿美元，亦是 28%。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十名富豪中，多名互联网巨头的财富明显缩水，其中腾讯总裁马化腾的财富比去年下降140亿美元，即 32%， 位列富豪榜第五，是马化腾在十年来的最低排名。阿里巴巴马云的财富下降了103亿美元，即 29%， 排行第九。拼多多始创人王峥的财富下降了81亿美元，排名第十。巨富的资产缩水，中共的税收亦随之下滑，为寻找生财之道，中共开始另谋出路，推出了史上最严厉的征税系统金税四期，成为收割富人韭菜的新工具。11月7号，深圳税务局发布公告，根据该招标文件信息，当局将对高净值、高收入人群全面展开税务稽查，包括全面摸清经济所得、汇算清缴纳税人抵账、全程跟踪汇缴申报等。在这个时候，大陆互联网又突然传出消息，北京当局要整顿移民公司，已经有移民顾问被请饮茶。11月10号凌晨，有江苏社媒账号透露，自己刚刚接到公司指令，被要求连夜删除微信朋友圈内所有同移民相关的内容，并退出所有移民大群。该贴文说，移民行业可能即将面临整顿，不知未来还有没有移民公司帮大家润呢。消息传出，在网络移民群组中引起轰动，一时间人心惶惶。加上近日大陆还流传出当局将限制移民或资本家外逃需要缴买命钱的消息，亦令有移民意向的中国网民如惊弓之鸟。 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陆续揭晓，在众议院共和党取得210席保持领先，但参议院的选情胶着，决定权落在三个没有完成计票的摇摆州上。而在宾夕凡尼亚州众议院却出现了一个诡异情况，一位已经去世的民主党州议员却再次被选上。霍士新闻报道，东尼德卢卡 Tony DeLuca 是宾夕凡尼亚州任职时间最长的州议员，他在得了淋巴瘤作了短暂抗争之后，已经于10月9号去世，享年85岁。但宾夕凡尼亚州众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在推文发文悼念他的时候却写道，虽然我们对失去竞选代表德卢卡感到非常难过，但好自豪看到选民继续表现出对他的信心，追授他连任，并说很快将举行一次特别选举来补选递补他的新任众议员。对于这个现象，美国哈佛大学前实验室主任陶瑞10号发推文评论说，他观察到近年来民主党的铁票仓越来越铁，尤其在年轻人中，但他指出关键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将这些看成敌我关系、阶级立场问题。他在大学里面看到无数学生拿到选票，将民主党的勾一片搞定，而保守派却注重政策导向，所以选票往往没有那么铁。于是网络有人质疑，有人选不奇怪，毕竟太多人不做功课。但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选票上呢？在美国的学者何青年发推文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依照历史经验，由年轻人导向的社会一定是悲剧收场。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严重的左倾从欧美蔓延至世界，在欧洲是两次大战和共产主义思潮引导下的议会道路，产生了苏联，在中国则是中共问世并夺取政权。193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革命青年纷纷投奔延安，下场大家都知道，但亦有网友回应，没办法，历史经验没用的，必须亲自经历。推特新老板马斯克在接手之后，除了令原团队的管理阶层接连离职，更全力控制平台的财务状况。不过他在一场内部会议和第一封发给全体员工的电邮中告知该公司有可能破产，并向市场提出警告，引起很多业界人士、市场投资者的担忧。金融时报报道，马斯克说他最近卖了特斯拉股票以拯救推特。根据这个礼拜的监管申报资料，他卖了近4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即使如此，推特上个礼拜进行大规模裁员，7500名员工被裁掉一半之后，人手仍然过剩。知情人士透露，11月10号还是马斯克新管理团队成员的两位高级主管，就是接手信任与安全 Trust and Safety 部门业务的约尔罗斯 Yoel Roth 和销售副总裁罗宾维勒 Robin Wheeler 已经辞职，是该公司最伤脑筋的日子之一。维勒主管和广告商之间的关系，据报道推特有相当沉重的债务负担，而部分广告商因为担心马斯克松绑推特的仇恨言论审查规范，纷纷暂缓在该平台的广告支出。在讨论推特的财务和未来时，马斯克告知员工办公室提供免费食物和其他福利的岁月已经结束。他还说，考虑广告被撤影响营收，推特急需让用户愿意为订阅产品 Twitter Blue 支付每月8美元的费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